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会见埃及和卡塔尔领导，推动以哈停火谈判。
众议院否决了单独援助以色列的法案。
密歇根州校园枪击案，凶手母亲犯过失杀人罪。
耶伦说，美国商业地产正在经受压力，但相信可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美军周二说，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周二再次向两艘商船发射6枚导弹，并造成其中一艘有轻微的损伤。3天前，美国和英国军队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一波空袭，这是他们针对胡塞武装持续攻击航运所采取的第3轮联合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武装分子从他们在也门控制的地区向南红海和亚丁湾发射6枚反舰弹道导弹，其中3枚瞄准希腊拥有和营运的纳西亚号。纳西亚号通报第1枚导弹在他们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船体轻微损伤，所幸无人受伤。2枚导弹随后落在附近，3枚导弹被美国驱逐舰击落，另外3枚导弹则瞄准悬挂巴巴多斯旗帜的英国货船陈朝号，但他们在红海爆炸，没有造成任何损害。
国务卿布林肯6号在中东访问期间表示，加沙停火协议有达成的可能性。他7号访问以色列时会与以色列官员讨论这件事。哈马斯在6号对包括释放人质在内的加沙停火协议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称此举旨在确保全面停火，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围困，实现囚犯交换等等。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卡塔尔居中调解官员已将哈马斯的回应告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以色列参与协商的官员正在详细研究哈马斯回应的细节。美国总统拜登获悉后表示，哈马斯的反应有些过头，但是他仍然承认停火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
周二，国会众议院否决了由共和党主导的单独援助以色列的法案，当天的投票结果以250票支持、180票反对没能获得通过。由于这项议案是在快速审议程序下提出的，因此需要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民主党人对此表示，他们希望达成更广泛的安全协议，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供国际人道主义资金，并加强边境安全等。上周日，参议院刚刚公布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两党法案，除了聚焦美国边境问题，也将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印太地区，并提供军费应对红海危机等。不过，法案还没有在参议院全院通过，而且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扬言杯葛。他说，如果这项法案送到众议院，一抵达就会宣告死亡。而拜登总统先前则表示，将会否决众议院只针对以色列的单独援助法案。因此，相关法案的进展仍有很大分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下令，将从乌克兰武装部队另外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无人机的分支。他和军方官员表示，这种武器对于对抗俄罗斯的战争至关重要。根据泽连斯基签署的法令，要求政府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解决从乌克兰军队中建立独立的无人机系统部队问题。泽连斯基在一份夜间视讯演讲中说，我们将在武装部队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分支，一个无人机系统部队。这一行动必须在不久的将来提供具体的成果，因为今年很多方面都必须是决定性的，而且显然在战场上。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费德罗夫则说，这个独立部门将为军队的技术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他表示，过去的一年来，无人机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局，有效地阻止俄罗斯的攻击，并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反击。
6号晚上，由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众议院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最后以2票之差失败。当天，众议院先以216票对209票初步投票赞成推进弹劾马约卡斯的决议。不过，在经过2个小时的辩论后，众议院就弹劾决议举行了最终投票，以214票对216票的比例弹劾失败。 众议院对马约卡兹在对美国南部边境的大批非法移民进入问题上提出两项指控，包括违反信任和故意和系统性的拒绝遵守法律。部分议员认为，马约卡斯没能执行美国移民法，也没能阻止移民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据国土安全部下设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最新数据，仅2023年12月，偷渡美国南部和墨西哥交界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就超过了30万人，其中德州已经把超过 9.5 万名移民送往包括纽约市和芝加哥在内的民主党庇护城市。此举也已经让民主党的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对拜登的边境政策怨声载道。
针对美国密西根州一名高中生于2021年在校园开枪造成四死七伤一案，陪审团周二裁定，这名高中生的母亲犯有过失杀人罪成立，这成为美国第一位因小孩犯下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而被追究责任的家长。现年17岁的克鲁布里因2021年11月30号在牛津高中犯下枪击案，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而他的45岁的母亲珍妮弗和47岁的父亲詹姆斯则面临过失杀人的重罪指控。这起案件在美国堪称前所未见，而且备受关注。周二，在密西根州庞蒂克的陪审团审议大约一天半之后，詹妮弗被判四项过失杀人罪全部成立，法官将于4月9号宣布量刑，珍妮弗最终可能面临15年的有期徒刑，而她的丈夫将于3月份另外受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会见埃及和卡塔尔领导人，继续推动以哈新一轮停火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年来，苹果公司围绕其 Apple Watch 技术遭遇了多起诉讼，其中 AliveCor 公司针对专利法和反垄断法，在最新的反垄断案件中，法官做出了有利于苹果公司的裁决。 AliveCor 对苹果有关心电图技术的专利诉讼仍在进行，但该公司指控苹果公司改变 Apple Watch 的心率算法是反竞争行为，最终败诉。在与 9to5Mac 分享的一份声明中，苹果的发言人介绍了反垄断案件的结果。苹果公司将不必通过全面审判来确定反垄断指控是否属实。诉讼的焦点是，苹果公司在 Watch OS 5中更新了收集心率数据的算法，它从心率路径优化算法转变为心率神经网络算法。AliveCor 声称，算法的改变使其 Smart Rhythm 功能变得更加糟糕，并希望苹果公司向开发者提供原始的算法。苹果表示，新的算法更加准确，并拒绝了这一要求，从而引发了诉讼。美国地区法官杰弗里·怀特发布了有利于苹果公司的简易裁决，具体的细节仍有待公布。
法拉利近期被爆出正在测试特斯拉 Model S Plaid。此举或许和他即将推出的首款纯电动超跑有关，新车有望在未来两年内正式亮相。据悉，一位名叫 VeraX 的 YouTube 网红一直密切关注法拉利马拉内罗工厂总部，希望发现原型车进出的踪迹。近日，他拍摄到法拉利正在测试特斯拉 Model S Plaid 的画面。 Model S Plaid 是目前世界上量产车中速度最快的车型之一，仅次于限量生产的 Rimac Levera。这两款车都是纯电动车，法拉利是少数还没有推出纯电动车型的知名汽车制造商之一。虽然过去曾经推出过混合动力车型，但一直对纯电动车持观望的态度。多年来抵制电动化浪潮的原因也在于，他们认为内燃机是公司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法拉利随后似乎意识到转向电动化的重要性。公司也曾经表示，计划在2025年之前推出首款纯电动车。
近日，传闻谷歌将于今年的下半年推出第二代折叠手机 Pixel Fold， 会用上最新的 Tensor G4 晶片以及谷歌史上最大容量的记忆体。Android Authority 指出， Pixel Fold 2 仍处在工程验证的测试阶段，距离量产上市仍有一段距离。从实际上来推估，赶不上 I/O 开发者大会， 最合理的发布时间点仍是十月的秋季发布会，将与 Pixel 9同台登场。此外，消息指出，谷歌会让 Pixel Fold 2从初代的 Tensor G2 晶片连升两级，直接搭载尚未发表的 Tensor G4 晶片，享有与下半年登场的 Pixel 9有同等级的效能。此外，测试的原型机还内建 16G 的 LPDDR 记忆体与 UPS 4.0 的 256G 的存储空间。为了避免昂贵的 Pixel Fold 2在规格上落后给秋季登场的 Pixel 9，谷歌可能将同步两款机型的发表时间，并且换上历代最大容量的 RAM 空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务卿布林肯持续在中东地区走访，以商讨在加沙地区实行新一轮停火协议，包括长达数周的临时停火，以及释放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请听报道。
周二，国务卿布林肯分别与埃及和卡塔尔领导人举行一场会谈，努力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实行新一轮临时停火协议，并增加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布林肯首先在开罗会晤了埃及总统塞西，然后前往多哈，与卡塔尔艾米尔哈迈德·阿勒萨尼以及卡塔尔首相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会面。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向记者说，现在球是在哈马斯那一边，他们必须做出决定。这位官员表示，埃及和卡塔尔都在催促哈马斯接受美国称之为强有力而且令人信服的提议，但是最终还是要由哈马斯自己做出决定。前一次，在去年11月底实施的临时停火持续一周，并导致加沙100多名人质和以色列关押的240名巴勒斯坦囚犯获释。而本周一开始，布林肯从沙特阿拉伯开启他此次的中东之行，他在利雅得也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德曼举行了会谈。国务院表示，双方官员讨论了为实现彻底终结加沙危机，从而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永久和平与安全所需的地区协调。国务院强调，他们讨论了建设一个更加整合及更加繁荣地区的重要性，并且重申了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位美国官员说，布林肯在中东举行的会晤中预计会进行敏感的谈判，而在加沙实现一轮人道主义停火，对尽快解决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加沙重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改革以及加沙治理，推动两国方案和促成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都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会参议院周二确认，拜登总统的亚洲事务高级助理库尔特·坎贝尔出任常务副国务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对希望之声解析此举对美国印太政策的影响，请听报道。
对中共立场强硬的坎贝尔将成为美国外交二把手人物，也将是未来美国印太政策的重要舵手。坎贝尔在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期间表示，美国致力于与盟国合作，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他还强调，与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帕劳三个太平洋岛国达成新的20年资助协议，以对抗北京的地区影响力的紧迫性。对此，成大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对希望之声分析说，
拜登政府过去这3年多来的布局都一直重视印太地区，即便中东地区乌俄战争发生军事冲突，拜登还是固守在印太地区，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是中国还是将来美国最大的威胁。他当然是希望不要因为欧洲的战事、中东的战事影响到他们在印太地区已经做好的这些叫做小多边的部署。 在印太地区它没有办法像欧洲北约或者是欧盟这种比较多边组织，一方面有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历史上的不和，另一方面有中共的强力阻挠，所以美国很聪明，他就做这种小型的，特别是从三边关系开始做，或者是双边关系开始做。所以美国加强美日韩，加强跟东南亚地区、跟南亚地区，比如印度、比如说澳洲的合作。现在 Compare 加入，他本来对印太地区的事务就很熟悉，特别是他在听证会说，我们要注意中国的行动，美国不能再忽略南太平洋那些岛国。南太平洋不能只靠澳洲来固守，因为澳洲最近的态度有点奇怪，有一点想要讨好中国的感觉，刚好 Compare 可以去弥补这一块，就会对台湾在南太平洋邦交国的固守有帮助，所以美国可能会透过 GCTF 这种全球合作协议的框架来去做巩固，或是美国直接介入南太平洋岛国的内部跟中共的这种局势资源竞争对抗。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斐珍采访，嘉文播报。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二表示，目前美国商业房地产的损失令人担忧，监管机构正在确保金融体系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和流动性水平能够应对当前的情况。而另一方面，美中经济工作组刚刚结束在北京的会谈，财政部指出美方正关切中国产能的过剩问题。请听报道。
周二，财政部长耶伦在国会开市进行两天的作证。在第一天众议院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告诉议员们，多种因素结合正在给商业房产所有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他指出，由于 COVID 疫情引发的工作模式转变，还有美联储加息、空置率上升，以及今年即将到期的一波商业房地产贷款，都在影响美国商业地产。由于借贷成本飙升，业主面临经济压力，导致布鲁克菲尔德公司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基层管理的一家写字楼出现债务违约。耶伦在回答国会议员的提问时说，我很关注此事，我相信这是可控的，尽管可能有些机构因为这个问题正在承受很大压力。与此同时，银行监管机构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希望确保贷方的准备金和流动性足以解决。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的重要经济官员周二也结束了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就各自的国内经济形势交换了意见，并对产能过剩等问题表示了担忧。美中经济工作组是在财政部长耶伦去年访问中国后成立的。美国财政部指出，双方讨论了在共同挑战方面的合作，比如低收入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并同意四月份再次开会。美国官员还坦率地提出了关切问题，包括中国产业政策做法和产能过剩，以及因此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影响。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本月公布的对公司企业的调查，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某些领域的最关切问题。而耶伦表示，希望今年能再次回访中国，以讨论相关议题。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四季度信用卡债务增加500亿美元，创20年新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中东行，防止局势升级和缓解红海危机；
荷兰、菲律宾、美国和印度都指控中共黑客入侵；
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黑里成唯一候选人，竟然输掉。
美国四季度信用卡债务增加500亿美元，创20年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内华达州6号举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唯一的候选人兼联合国大使黑利获得32%的选票。 而不是这些候选人的选项得票率超过61%。这项结果对共和党候选人提名战没有实际影响，因为它不具有任何党代表票。由于内华达州政府同该州共和党部的争执，导致内华达州实际上有两场初选。内华达州共和党将于本周另外举行党团会议，但这项结果对黑利再次带来打击。他已经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败给前总统川普，并且预计也会输掉本月在他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投票。根据修改的法律，内华达州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初选在6号同步登场，拜登赢得内华达州的民主党初选。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上个月在高空飞行时发生机身舱门脱落事件。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6号公布的初步调查，双孔周围没有损坏或者变形。调查表示，在内嵌式舱门向上移动脱离止动垫之前，防止内嵌式舱门上移的四个螺栓已经不见了。这架波音737 MAX 9客机1月5号自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飞往加州安大略途中发生舱门脱落事件，所幸只有少数人员受伤。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自行初步检查之后报告，发现设备有松脱现象。拥有737 MAX 9系列最大机队的联合航空公司表示，此前在检查时也发现了螺栓需要加强栓紧。美国国会6号举行听证，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新上任的署长桂塔克指出，经过阿拉斯加航空事件之后，有必要加强对波音的监管。
菲律宾政府5号才宣称挫败了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荷兰情报机构6号指出，由中共支持的网络黑客组织去年曾经入侵荷兰军事网络，但是中共习惯性的一概否认。美国情报和司法部门最近也挫败了一起中共黑客对美国互联网系统的渗透行动。根据美国司法部上周三公布的相关声明，这些黑客来自一个中共政府支持的组织，在网络安全界被称为福特台风。此外，一名在印度新德里领先智库工作的印度研究人员发现，中共国家支持的协同网络攻击一直在瞄准印度的关键基础设施，尤其在加勒万冲突后，中共对印度电网的攻击加剧。随着中共日益成为严重的网络威胁，印度和美国开始与台湾加强合作，以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6号裁决，川普作为美国前总统不再享有免于被起诉的总统豁免权，可依密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罪名审判。法新社报道说，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裁定，川普宣称享有绝对豁免权，可豁免他在白宫期间所采取行动的刑责，这一说法不受先例、历史或宪法的文本和结构支持。川普的发言人斯蒂芬·张则表示，川普将上诉。合议庭法官在裁决书中写道，愿意等到12号才做出正式的裁决，留时间让川普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可以决定审理上诉或者让上诉法院的裁决成立。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原定3月4号对川普遭指控干预2020年大选案进行审判，但上周宣布延后，等待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决。
香港当局正在加深对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的迫害。香港高等法院周二对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颁布了破产令。许志峰批评破产令愚蠢，表示没有影响他目前的财务。与此同时，香港警方同一天发布了对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的通缉令。包括许志峰在内，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因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于去年被香港警局国安处各悬赏100万港元通缉。在香港当局不断加重对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人士的政治迫害之际，4名旅居美国并已经遭到香港警方悬赏通缉的活动人士于周一同美国国务院官员闭门会议。在这次会面中，与美方官员讨论了制裁香港官员及法官、释放政治犯、23条立法、泛民主派人士受跨境滋扰以及美国境外签证等议题。
阿根廷足球球王梅西随着所属的美国迈阿密国际队4号在香港进行季前友谊赛，由于他没有上场踢球，引发了轩然大波。除了在香港缺席比赛之外，现在又有影片流出，梅西在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官员与球员握手时，悄悄绕过队伍走到官员的背后。梅西6号在日本的记者会上表示，不能在香港友谊赛上场，深感遗憾。尽管他在沙特阿拉伯接受检查时没有发现受伤，不过他自己一直感到大腿内侧的肌肉不适。为了保险起见，他选择不上场踢球。他明白当天在香港有大批球迷期待，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再度到香港踢球。迈阿密国际队将在7号友谊赛上对阵日本职业联赛冠军神户胜利船。梅西说他感觉有好转，希望能出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四季度信用卡债务增加500亿美元，创20年新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周二晚上将总部位于纽约州西克斯维尔 New York Community Bank Corp 简称 NYCB 的信用评级下调两档至垃圾级。 NYCB 的股价周二盘后大跌了 15%， 常规交易时段收盘该股暴跌了 22%， 创下自1997年以来的最低收盘价。自上周公布财季亏损以来，该公司的股价已跌去超过一半。上述的情况令银行的投资者们感到慌乱。自 Signature 硅谷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于2023年初倒闭以来，他们一直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再加上 NYCB 首席风险官尼古拉斯·缪森和首席审计执行官 Megan Belfinger 最近离开了这家银行，更是加剧了投资者的不安情绪。NYCB 上周向证券监管机构递交了一份文件，试图安抚投资者。NYCB 预计净利润收入这一关键盈利指标将在2024年降至28亿到29亿美元之间。2023年的净利息收入为31亿美元。净利息收入是衡量银行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之间差额的指标。
当前中国经济疲弱，美国之音今天刊登笔名江峰的上海政治学者文章，大萧条来了，上海话的历史时刻，说中国人民过去几年亲眼目睹改革开放的死亡后，正无奈地看着这场大萧条的降临。最明显的是今年提前歇业放假的商家和工厂超过以往，到处百业萧条，老板跑路几乎成为新常态。春节前最后一周的股市也惨不忍睹，虽然国家队入场和打压控方，但是民众仍然感受到超过雪灾的股灾。文章提到，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属市场经济，关键在于体系内部和外部的开放性。而这种系统开放性，尽管因改革开放获得脆弱发展，但在过去的十年的中国已经遭到根本的和全面的破坏。这种破坏的彻底和肆无忌惮，如同上海封城期间的表现，或者最近的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导致直接做空了中国经济，乃至做空了中国政治，堪称中国空头政治的根源，难以避免一场大萧条。
白银协会最近一份报告表示，预计2024年全球白银的需求将达到12亿盎司，创下史上第二高水平。白银研究所执行董事迈克尔·迪里恩佐认为，白银今年的表现会相当出色，尤其是在需求方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他预计白银的价格将达到每盎司30美元，创下十年来新高。该研究所预计，今年银器的需求将增长9%，珠宝需求将增长6%。印度预计将推动珠宝购买量的增长。报告指出，消费性电子产品的预期复苏也将为白银市场带来额外的提振。与黄金一样，白银价格往往与利率成反比的关系。虽然白银有黄金穷表金的称号，但是就价格而言，两者呈正相关。贵顿贵金属首席执行官兰迪·莫斯尔伍德表示，白银确实会随着黄金一起波动，但会晚一些。他指出， 白银有可能突破50美元的大关，但是前提是金价突破2200美元。目前黄金的价格为每盎司2034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二在不到24小时内闪电般访问了中东4个国家，会见了加沙和谈的主要调解人，以努力争取延长休战。他将于周三访问以色列，与以方官员进一步讨论该协议以及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应对措施。请听报道。
布林肯首先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然后飞往开罗和多哈，会见埃及和卡塔尔领导人，他们都是和谈调解人，上周向哈马斯提出停战协议。布林肯原定于当地时间周二午夜过后不久抵达以色列。美国官员表示，他们不知道布林肯此行期间是否能够实现停火，但这是自战争4个月前开始以来，首次尝试更长时间停火。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在向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推进攻势。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过去24小时打死了数十名巴勒斯坦枪手。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周一表示，随着以军进一步向加沙南部推进，哈马斯领导层包括在加沙的高级官员正在逃亡。哈马斯周二表示，已对拟议的加沙停火协议作出回应。美国表示相信有可能达成协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哈马斯官员周二向路透社重申，在不保证战争结束和以色列军队离开加沙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不会释放任何人质。以色列首席军事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周二则表示，加沙地带剩余人质中有31人被宣布死亡。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战斗，直到哈马斯被消灭。布林肯这次中东行还希望防止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同时缓解红海危机。上周，在美军基地遭到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后，美国对支持哈马斯的伊朗武装代理人进行了报复性空袭，而也门胡塞民兵一直在袭击红海航运的船只。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周二表示，除非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否则将寻求进一步升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周二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美国信用卡债务增加了500亿美元，创下自200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的财务压力都有所增加。请听报道。
周二，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题为《家庭债务和信贷季度报告》的文件显示，截止到去年12月底，美国信用卡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13万亿美元，比2023年第三季度增加了约4.6%。调查还发现，在去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额比第三季度时增加了2120亿美元。把家庭债务总额推高到17.5万亿美元，其中汽车贷款总额增加了120亿美元，达到1.61万亿美元，房屋贷款总额则增加了1120亿美元，达到12.25万亿美元。调查反映，去年第四季度的总贷款拖欠率也有所上升，截止到去年12月底，总未偿债务中有3.1%处于拖欠阶段。其中约8.5%的信用卡欠款和7.7%的汽车贷款处于拖欠状态。而在严重拖欠信用卡还款的人群中，年轻人借款人的数量已经超过 COVID 疫情前的水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研究顾问范德克劳在一份声明中说，信用卡还款和车贷拖欠的状况仍在恶化，严重程度已经高于 COVID 病毒大流行前的水平。这表明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的财务压力已经增加。去年8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公布当时的家庭负债和信贷季报，其中显示， 美国的信用卡债务创下新高，有史以来首次跨越10,000亿美元大关。市调机构晨间咨询经济学家贝格指出，由于利率居高不下，债偿成本变贵，而消费者的卡债有增无减，两大原因夹击下，让原本勒紧裤带度日的家庭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